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大家庭啊！我们这个大家庭非常欢迎你能够在我们当中彼此的分享。
是的，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能够接触到这个节目，特别是我们亲爱的回族朋友，的确是的，信仰一下子要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能有些朋友尝试看一下天经，觉得内容我也不太懂，甚至不太认同的话呢，我们也是接受不同的意见的。欢迎你随时跟两位主持人联系，可能在信仰上面大家沟通一下，讨论一下，或者你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故事想跟我们分享的话，我们是随时接受，随时在这接收任何的电邮啊、信件啊，甚至夸张一点，你可以亲手写信给我们。我们有几种联络的途径，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 A 圈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对，我们非常欢迎你跟我们来分享的，就是13229966122，这是随时可以跟我们通过手机短信来分享的。你发现呢，今天呢，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需要沟通，我们需要去彼此的去互动。但是呢，当你从小学开始呢，你发现当你一进入到这个社会呢，就充满了各种的竞争啊，彼此的攀比啊，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直到你读了大学，然后进入到工厂或者是到公司里面去工作，那个激烈的竞争呢，就更厉害了。
对，你说的很对。讲到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希望赶紧毕业，赶紧离开学校，因为我知道自己学习成绩不算是很好，中等的。我妈呢，就喜欢拿我的成绩单跟别人家的小孩去比较。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小时候的对竞争的概念。老师觉得我比不过别人，心中就不开心，希望呢毕业以后我再也不需要面对这种所谓的竞争。哎呦，可是没想到进到社会大学以后，发现呢考试竞争原来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直到你退休那天，也许稍微可以缓下来了。
所以这个社会呢，就逼着你，让你拼命的往前赶，然后拼命的你自己埋头的去读书苦学，然后努力的去追求，努力呢能够去超过别人。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这样的时候呢，大家彼此之间就没有互动，
没有互动，而且呢心中甚至会有嫉妒，有仇恨，你也活得疲倦，对方也活得疲倦。我们回想一下天津其实首宗的杀人案，我自己看呢也是出于竞争，也是出于竞争，是兄弟俩，该隐呢他是种地的，而他哥哥亚伯呢就是牧羊呢，他们两个各自呢用一些献物献给耶和华，献给上主。该隐就献出产物，他的哥哥亚伯呢就献羊的脂油，结果最后是主看中了亚伯的献物，更为的喜悦。那这个该隐心中就愤愤不平了，凭什么上主会喜欢他的不喜欢我的，从而就产生了这个杀机了。
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呢，就让我们产生了彼此的这个嫉妒啊，彼此的攀比，彼此的仇恨，所以呢以至于让我们彼此之间呢不单单有这样的仇恨呢，更是我们迷失了，我们自己都迷失了，就好像那个兄弟两个人之间都是能够彼此的这样的对待的时候呢，真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个迷失的羊啊，
迷失的羊。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如果人生道路上碰到我找不到方向很迷茫的时候，到底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那今天的环节塔拉特与隐之乐用语会谈到的主题就是迷失。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塔拉特与隐之乐的用语。
回族朋友平安，塔拉特语引申的用语这个环节的音乐响过之后，马慧兰的声音就出现了。接着当然要跟你分享讨论一些天津里的用语，希望从中能够给你一点启发，帮助你认识我们的主。那今天我想要跟你谈谈迷失这个词儿。迷失的意思啊，就是弄不清楚，或者是走错了方向，走错了道路等等啊。这个词儿出现的时候，让人的感觉不好受哦，因为一定有事情发生，而且是不好的事情，让人彷徨、难过、伤心的事情。要不是自己迷失了方向，走不出困境，好像那些在冰天雪地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样，处境非常危险，以致丧命。那就是在人生的旅程当中遇上了挫折，一下子什么都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也搞不清楚了，总之就是迷失了。那怎么办呢？这时候不管你是在冰天雪地，还是在人生挫折的迷宫里，必须要有人把你给带出那迷失的处境，引导你走上一条正路，这才能够让你逃出升天呢。天经里很多时候都把主的子民描绘作羊，而这些羊常常都迷失的，所以不管在陶拉特还是在引之乐，谈到以色列民的时候都管教他们做迷失的羊。在陶拉特耶利米书第50:6，耶利米先知这样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在塔拉特时代，主差派了很多牧人，就是那些宗教领袖，去帮助他们走在主的路上。但是这些应该做群羊牧者的领袖却做不好，因此以色列人偏离主的道，变成迷失路的羊，真的是很可怜呢。所以耶稣麦西哈要亲自来到世界上，做这些迷失的羊群的大牧者。自从他降临人间之后，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成为他们的一份子，直到30岁就出来传讲天园的道理，把迷失的羊逐一的找回来。他曾经这样说过：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这么说并不是要拒绝其他民族，而是要先完成他的首要任务，做好了在以色列家工作，把迷失的羊找回来之后，就继续去寻找普天下迷失的羊群。可见耶稣麦西哈是一个多有责任感的牧人，按部就班地做他需要做的事情。惠子朋友，你知道吗？不单指以色列人是迷失的羊，我们都是的。凡是主所生化的人，不知道跟随主的，都是迷失了的羊。主耶稣麦西哈就是那位专程来找你的牧羊人，你是他眼中看为宝贵的，是必须要找到的一只羊。他找到了你，你就得归回他的羊圈，不要再迟疑了。迷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不回转更可怕。但愿每一只迷失的羊都回到群羊大牧者的羊圈里。
当我们迷失的时候，我们离开了羊圈，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在外漂流，在外迷失。但是我们的主呢，希望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他愿意寻找这些失丧的羊，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
是的，为什么说尔撒的爱让我们每一个人很难不去感动？因为他是亲自去找的，不是人反过来去找他，他早早就已经爱我们每一个人，即便我们就像羊圈里的小羊，早就跑走了，早就跑丢了，可是每一只羊在主的心目中都是何等的宝贵，他拼命呢，用尽方法，也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小羊归回这个羊圈，让这个好牧人好好的牧养他们。
对，所以我们的大牧者他是一个慈爱怜悯的，他不是高高在上，坐在那里指挥让命令我们做什么，而是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寻找拯救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对，没错，这也是上主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吩咐，是我们在世的使命， 为了要帮助成就这个伟大的事工，神国的计划也是我们有份儿。所以为什么我们两位主持人经常在节目里会分享这个主的话语，分享这个佳音，也是希望呢能够找回还在迷失当中的小羊们。
嗯，对，所以呢我们真正在人生当中，我们不单单自己要努力，更是我们要在主的里面依靠主，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过，我们在人生当中、社会当中其实充满了各样的竞争，所谓的适者生存，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所面对的。但是我们如何的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情况呢？所以真是需要依靠主的。
好，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命定之路》，后面就会有环节《工作乐悠悠》。今天谈的主题正好就是刚刚讲的适者生存。
有上无处看不见前方的路，心灵流泪感苦，主耶稣有个计划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人呢，一定要求变。最近我学了一个生存的方法、法则，学习水文化。什么叫做水文化呢？水它会随着形体而方圆，所以人必须要随着事态而变通。
为什么要变呢？
水文化，世界每天都在转变，你的工作、你的职场每天都在转动。
其实我每天都在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我每一天按照我的规律去生活，挺好吗？
你自己按着规律生活，但世界未必会按着你的规律去生活的，因为无论是在工作也好，在生活也好，还是会变化无穷的。
所以我要适应这大的环境。
让我想起来有一部电影叫《变脸》。
变脸啊！
对，那个人
四川变脸，
那个是川剧的变脸。对，他的那个电影好像是尼古拉斯吧？
就是说他那个脸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变成另外，
结果两个人是一样的脸。
是。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话题应该在职场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人变了，而是为了。心也不是心变了，应该是为了适应工作，为这个工作更好的这个追求， 有一些变化。
其实我发现呢，我们从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工厂，一个国家，你发现人呢都怕变的。
嗯，
就比如说啊，一个公司里面，老板有稍微有一些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新的一些计划的时候呢，大家的心里面就有一个不安，能不能达到呢？能不能做到呢？甚至有人反对，那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些，我曾经自己经历过，就在一个公司里，那个，老板请了一个新的管理人员，作为那个公司那个总经理呢。他呢就希望这个新请来这个能够带出一些改变，特别是在专业上。
嗯，
那么一来呢，他就制定了很多的一些方法、
规章制度，
就来讲了。那讲的时候呢，大家下面就说，就开始了，
不高兴了。
等散会以后，你要怎么样？这个新来的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要搞什么？结果嘞，第一天老板。说不行了，这样的话我们工作做不下去了，最后你知道什么情况？
可能又把他开了吧？
对，他只有他走了，所以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
可能是他来了以后，他的一些变化触动了原来的一些老员工的利益。
对，我明白这种变化呢，确实会让人带来恐惧的，或者是不安，因为你抓不住那个结果吧，你可能担心过程当中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那其实呢，科学家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发现呢，其实动物往往是比人聪明多了，
他
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比人强多了。其中有一个实验是训练老鼠走迷宫啊，走到一个出口处，就会奖赏他们一块奶酪，他发现呢，如果不给奶酪的话，老鼠还是会凭着他自己的记忆去走那条路径，可是过了几次以后，他发现怎么都没有奶酪的话，意识到走完这个出口处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他就不跑了。
也不是不跑，人可能就不跑，站着不动。老鼠它会走另外一条路径
啊，
就说明他们真的会设法用新的方法。我非要得到这个奶酪不行，哪怕是用另外一个方向也好。但是人呢，往往碰到这些情况，在那个职场上面，明明那个奶酪已经拿走了好一段时间，你还是不会变通，还是站在那里傻傻的等，坐以待毙。
这让我想起 IBM。在他的公司运作很艰难的时候，新任的 CEO 就是他们的负责人提出一个口号，就问说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大象能跳舞吗？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像 IBM 这么庞大的一个公司，按道理来说，转变一种经营思路其实
是很
难的。对，因为跳舞嘛，可能是很精细的，因为大象的那个脚那么大，
根本动一下都不得了。
对，所以呢，他就开始改革。最后就 IBM 在这个非常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就改革成功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这个公司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科技公司。那我想，一个公司是这样，一个在公司里面工作的员工也是这样。很多科技企业，因为我原来是在 IT 的这个行业里面工作嘛， IT 行业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唯一不变就是变化。
对，
想想好像有点道理哦。
是，就是变，而且它的变化速度非常非常快。你要去医院里面，你看它的科室啊，变动非常小的啊，什么内科呀，什么儿科呀，妇科呀，你很多年他所做的事情可能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要看科技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可能一两年这个部门就不见了，要不然被裁撤，要不然被合并，要不然被扩充，因为它要适应啊它的发展。所以你作为一个员工，你说我不变，我在这个部门里面我就老老实实待着，可能部门裁撤的时候你就失业了。
你说到这个老老实实待着，我就在想，如果上级他给你一项任务，你是按着本子办事一成不变的话，充其量老板可以说啊，你是一个及格的员工，但没到优秀这个程度。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加入一些个人的想法，尽量在各个方面展示你不一样的能力，你才能够突围而出嘛。在这个职场上面，当然这个改变需要冒险的，可能你需要一定的勇气去承受。假设如果真的失败，那怎么办呢？
对，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你需要在变化之前有一些储备，你要多学一点东西啊，或者是你对于其他的一些岗位有一点熟悉。比如说 我以前是做销售的，那我不能说我做销售那些技术的东西啊不用去管它，那些产品的东西不要去管它，那些财务的事情啊好烦的不要去管、
嗯、
但是这样一来呢，其实你销售的环节中很多跟那些东西都有关，比如说你卖一个东西总要知道这个东西它的一些性能吧，
嗯
啊，然后签合同的话你要知道这个付款的方式吧，这个财务是有关的、
嗯、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纵向的技能方面的基础打得要牢固，但是也需要一个横向的就是跨部门的协作，所以这些都是需要一些积累，等到变化的时候你才能适应。
所以我觉得呢，其实这个变呢带来两种结果，一个呢就是危机、
嗯、
那可能很多人怕啊、
嗯、
对我有什么伤害有什么影响，那另外呢我觉得是一个机会，
嗯，
其实你在变的当中就是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对于个人对甚至对整个公司来讲可能都是一个正向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呢如果大家都抓住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讲的一个横向的一个纵向的就是对个人来讲也需要去学习需要去积累的，如果你在这个变化的当中你不去学习，你说我不想变，
嗯，
那你就只有被淘汰。
那我想问一下二位，做人要有原则嘛，比如说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坚持、
嗯、
不能随着环境或者随着人的影响改变你本来的原则、嗯、那我坚持我的原则算不算我不会变通呢、算不算死板呢、
我觉得小燕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们变呢有一个界限，
嗯，
做人的底线，包括在职场里面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
对，职业道德、
嗯、
你不能说我变到连职业道德都没有了，比如说我做销售，那做销售我是要有诚信的，其实当然做很多岗位都要有诚信了，但是销售其实对于诚信来说它更加的严格，你承诺了客户要做什么你就应该做什么，
嗯
啊，你花了多少的费用你跟公司报销多少，而不是说哎呀我花了100块我从别的地方拿些发票然后到公司里面说我花了200块、
嗯、
我把其他的钱就坑了，甚至有一些人是通过行贿受贿来做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或者是为了自己拿到那个业绩拿到那个回扣，他做一些这样的变化、
嗯、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是不对的。
坦白讲我发现社会上很多人都会以你刚刚讲的那种方法当做是小聪明，我有小聪明能够赚到我应该得到的钱、
啊、
但其实这不叫变通，这叫诡诈、
嗯、
甚至叫欺骗。
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刚才小燕讲的说不变的东西坚持的东西呢，我觉得一个是品格、
嗯、
就是说你人的那个品格的底线不能变的、
嗯、
另外呢我觉得人的那个学识你的经验你是不能去动摇的、
嗯、
就是说你本身你有你的专业或者你有你的本身一些专的东西，这个东西你不断的在提高你自己，不断的要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好好的去学习，另外呢就是说我要不断的装新东西，
嗯，
如果你不断的装新东西你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如果你说哎呀我已经够了我现在我所学的已经够了，那永远是不够的。
嗯，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量制衣服需求合身、
嗯、
环境改变应求适应。
嗯，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这个下班只是一个打招呼，不是真正的下班，我们还继续的在这里主持。
嗯，是的，工作乐悠悠呢，坦白讲啊，不是每分每秒在职场上面都过得很开心，都过得很顺利的，有些时候真的会面对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困难。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来自我两个闺蜜，她们刚好是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那我们都知道普遍的办公室都是格子间的嘛，
对，
大家一格格的，但是他们公司呢可能就是因为经济上面出现困难要大铺转到小铺里
啊、哦，所以就没有这个格，
没有这个格子间呢。结果好在那个单位里呢员工不多，大概7个人，于是呢他们老板就买了一张很大的桌子，
嗯，
7、8个人
同时间坐在这个大桌子上面。
那个桌子很大
很大，但是完全没有这个分隔的这个模式了，变了，好像工作的时候总是觉得隔壁的人在盯着你啊，很不自在的感觉。但是没办法，难不成你会因为这张桌子而辞职吗？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要硬着头皮去尝试适应这个环境了。
但是现在很多公司呢都是用这种开放式的，就是说便于沟通啊，便于这种彼此的互动啊，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
对，
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可能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呢可能内心当中有一个隔板在那里挡着，所以当你没有这种表面的挡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内心呢也存在着这种情况的。
对，当然我刚刚提的这个真实例子呢听起来不算是什么很大的转变，可能每个员工都需要互相的迁就一下，但是我也知道就像特别新闻讲到的，很多公司中真的会面临一个很大规模的转变呢，甚至会裁员呢，甚至你逼着要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四个字适者生存呢真的要牢牢记住在心里面。
但实际上呢我们需要个人的提升，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无论是我们的自身是怎么样，都需要提升学习的，需要有自律有节制，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成长。
是的，成长，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修，千万不要停止学习，不然的话人家会比你走得前，你只会原地踏步，到时候呢后悔也来不及了。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是迷失的羊，但是我们的主愿意寻找我们，因为他是爱我们的，更是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无论我们在家里面或者在社会的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依靠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度啊，向他来祈求，因为我们的主呢是我们的大牧人，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带领会保守我们。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八章十二节，
尔撒又对众人说，我是顿亚的光，跟随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而要得到生命的光。
光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人生当中如果没有光，我们可能真是迷失，可能真是我们到处碰壁，但是主要照亮我们的人生，照亮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当我们有主的同在的时候，有主的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恩典，有能力往前面去继续走下去。
是的，希望呢听众朋友听完这期节目以后呢，也许不能带给你一个很大很大的反省，但是也鼓励你去回味一下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主题，试着生存，或者反省一下到底我在这个生命道路上，我是不是一只迷失的羊呢？我要不要回到我的羊圈里去寻找那位真正唯一的主呢？
对，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度啊，向他来祈求，当你遇到人生的困难，人生的一些无助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祈求，当你这样的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的光就光照我们的人生，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和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主带领我挣脱那罪恶的捆锁，我需要你不住地提醒，拒绝罪恶并助我生活。主带领我挣脱那罪恶的捆锁，我需要你不住地提醒，拒绝罪恶并助我生